啊，有声音，有声音。
有声音啊，到点了是吧？咱们是现在开始吗？
我给你开了头了，贴过来了，你开始吧，已经到时间了。
行，到时间了，那咱们就按点开始啊。各位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元音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啊。我们是这样，上一回呢，咱们讲到这个七大本真中的第一大是地大，那今天我们接着上面的来学，为了不使这个我们这个前后这个听的这些内容啊所割裂啊，我们就把上一次的经文从火大的开头，就是我们先过一下原经文，然后顺到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这个地方啊。那现在开始，火大性火真空，性空真火，阿难，火性无我，寂于诸缘。汝观城中卫士之家，欲吹团时，手执阳翠，日前求火。就说啊，这个世尊说了，这个阿难，这个火性啊，它是本身是没有主宰的啊，它没有一个自我的主宰，不像我们众生有妄执，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它火是这个火的本性啊，它是没有这样一个主宰，寂于诸缘。它要依靠各种的因缘，各种的器具去产生这个火。你不管是用这个火柴打火，还是用火石打火，是吧？还是用这个钻木取火，是吧？要寄予诸缘啊，是靠诸缘合成的。那么汝观城中卫士之家，你现在看呀、啊，城中那些还没吃饭的人啊、没吃饭的家庭，欲炊餐时，他想要做饭的时候，手执阳燧。他这个时候拿了一个东西叫阳燧，阳燧就是放大镜啊。他拿着放大镜，在这个日前呢取火。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学过啊，让这个太阳就是聚焦到一点，在这个太阳镜这个放大镜的底下，就会产生这个火啊。这是第一段，下面接着往下贴。下面说，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1250比丘，今为一众。就说阿难啊。什么是和合呢？就现在破和合，就是比如说我啊，跟你还有这个1250比丘，就是释迦文佛的这个常随众。现在呢，我们是一个一众，一众就是和合僧嘛，就是和合僧团嘛。我们现在在一起听法啊，一堆大众，一拨人啊，就通俗讲，众虽为一，皆其根本，个个有身。虽然是一拨人，虽然是个僧团，但是呢，你去仔细的分析他的这个每一个人啊，他其实是不同的，这里面。个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姓氏，比如说这个舍利弗，如舍利弗、婆罗门种、优卢、频罗、迦舍波种，乃至阿难、趋檀种姓。比如说这个舍利弗呢，他是婆罗门种，然后优卢、频罗呢是迦舍波种，然后呢阿难呢是趋檀种啊，就是他不同的种姓。下面。哦，下面就是到了这个今天上一次我们就说到这个趋檀种性啊，下面是今天开始新我们一起学习的内容了，就到我们学习内容了。说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执镜与日求火，此火为从镜中而出，为从爱出，为从日来。说阿难，如果说这个火性啊，它是因为和合而产生的，那么你现在手拿着这个镜子。在这个太阳底下求火，那么这个求出来的这个火呢，它是从放大镜里生出来的，还是从这个艾条？你还拿着这个艾条引火吗？是这个艾条生出来的，还是说从这个太阳生出来的？就是问这个火是从哪儿来的？若镜中出，自能与镜出然于艾，镜何不容？于汝手执，尚无热象，云何容攀？他说：“如果这个火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分析，那就是三个地方无非，要么是从镜子里出的，要么是从艾绒里边出的，就是引火的那个点火的那个东西，要么就是从这个太阳。那第一个先说，如果说这个火呢，它是从放大镜里面出的，那么它自己就能从放大镜里生出来啊，这个燃。”它既然这个火能从放大镜生出来，把这个艾草、艾绒给烧着，镜何不容？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镜子给燃烧呢？对吧？那个火能从镜子里自己出来吗？假如说，那它为什么不把这个镜子给烧化了？于汝手执，尚无热象，云何容攀？你现在这个手啊，拿着这个镜子，你的手都感觉不到热啊，就连这个热象、温暖，就是连着火的这个苗头都没有，尚无热象，云何容攀？那怎么会是把它就是？给烧着呢？啊，就是 说明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火啊，它不是从镜子里出来的。我们看老人的这个开始啊，说火是因镜子、太阳、艾绒三样东西合合生起来的。这个火呢，是从这三样东西当中哪一方面来的呢？东西都有自体嘛，这个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假如火是合合生的，就是共生；如果不是合合生，离开两边就是清净本然啊。如果离开太阳、离开镜子、离开艾绒，这个火是有的，就表明火性是清净本然的，就是如来藏性。如果是合合生出来的，就不是如来藏性。那么火究竟是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所以这个地方世尊就是在破这个合合。上面这段就是破了，说啊，这个火其实不是从镜子里出来啊。如果是镜子里出来的，那个镜子里那个火就把镜子自己给融化了啊。你自己手拿着镜子，你也没感觉到热，也没有感觉到热啊，所以不是从镜子里出来的。下面说，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吐离木，皆应受焚。他说，你看这个太阳，如果说这个火是太阳从太阳里出来的，那它能够把你的这个，它肯定，如果是太阳出来，它不光是能把你手里这个艾绒给烧掉。啊，这个太阳隔着你的这个手，隔着这个艾绒这么老远，是吧？这个你们俩之间相隔了，还有这个森林，是吧？它能把这个之间这么远的距离之间来处林木，这中间这个大森林都给你烧毁啊，都能烧。那森林为什么不起火，是吧？皆应受焚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火是太阳里冒出来的，那这个你们之间这个森林来处，是吧？也应该被烧，它不可能光烧你这个艾绒这一点儿，是吧？你不会只在这一点儿啊。这个老人说啊，佛进一步问阿难，如果说假如火是从太阳来的，既然能够烧你手中的艾，火从虚空中到你的手里的艾条要经过非常远的空间，经过非常远的空间的时候呢，这当中还有树林，那么所有树林应该都烧起来才对啊，但是却没有烧经过的树林，太阳照到树林上，为什么树林不着火呢？说明火不是太阳来的啊。这个是这个第二段，就是说那上面一段说了这个火不是从镜子里生出来的，这一个呢说是火也不是从这个太阳自己喷出来的，是吧？那么下面就是第三段。哎，那个邓师兄你，哎，我看看啊。好，这
看到了，我贴出来了。
啊，我看到了。
啊，好好。
若镜中出，自能与镜出然于爱，镜何不容？于汝手执，尚无热相，云何容？哎，刚才不是说了这一段了吗？这是还有一部分是吧？啊，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出然，就是烧起来。如果火是从镜子里出来的，既然能把爱融烧起来，镜子为什么不融化呢？啊，这刚才说了，于汝手执，尚无热相，就是你手拿着这个镜子柄的时候，手指要弯曲。手指屈曲拿着个镜子柄的时候，手没有感到热，那云何融判？就是融判就是融化为一体啊，就是为什么没把这个镜子烧融化呢？就算是不能一下子把镜子烧了，也会慢慢的融化。那么手上应该感到镜子柄有热气儿才对。现在手持着镜子的手一点都没感觉到热，哪能把镜子融化呢？既然它始终不能融化镜子，就说明火不是从镜子出的。下面说，如果说火从镜子出，无有是处。下面进一步问爱子，若生于爱。啊，前面两个是吧，第一个说的是从镜子里生，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说呢，就是从太阳里边生出来也是不对的。第三个说，若生于爱，何借日镜相光明相借，然后火生。第三个是破这个火不是从爱子里生的，为什么呢？如果说火是从爱子里生出来的，那为什么要借助太阳和镜子对起光来之后，光明相接之后，爱子才能着呢？就是说这个火，那如果说是爱子里生，他自己他就可以生出来火啊，不需要这个跟太阳光去聚焦到一点才能烧起来，是吧？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有这三样东西，或者只是有一个艾条艾子，不把太阳光聚焦到这一点上，还是点不起来，说明这个火啊，它也不是从爱子里生出来的。所以这就是破这个合啊，非合非合，就是既不是从这个火，既不是从放大镜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太阳自己生出来的，更不是从这个爱子里面生出来的啊，这是第三部分。汝又地观，镜因手执，日从天来，爱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镜相远，非合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由。就是你现在地观，地就是仔细啊，详细地听嘛，你再仔细看一看，你这个镜子拿在你手上，镜因手执，日从天来，这个太阳挂在天上。是吧？爱本地生，这个爱字长在这个地下， 火从何方，游离于此？你中间这三个对焦在一起，就生出来火了。火从何方？从什么地方游离于此？从什么地方这个火生出来的？它日镜相远，非合非合。这三个东西啊，它是隔得非常远，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是吧？这个日头太阳在天上，这个艾草在地下，日镜相远，这叫是吧？镜子在你手上，日镜相远，非合非合啊，它既不是一体的。啊，非合，第一个合，这个合身的合，就是不是一体的。第二个合呢，就是说涵盖相投叫合嘛，就是说那个信盒子，信就是这个信和这个古代那个盛放信一般有个盒子，这个信和盖子和这个盒子合在一起，这叫涵盖相投。涵盖相投就是这个合，第二个合，合适的合，就它既不是一体的，也不是这个合在一起的这三个东西啊，不应火光，无从自由。那不应该这个火自己就出来了，无从自由，没有原因就生出来了，就无因所生啊，就是自己生自己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是这一段的意思。你看老人的开始，就是你再详详细细审查审查看，镜子是手里拿着的，太阳光是天边照下来的，艾子是地上生出来的，这三个东西不在一处。现在这三个东西一聚了之后，把镜子放太阳光下一照，艾子就着火了。那这个火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游离到艾子上来的呢？日镜相远，非合非合，太阳与镜子这两个像各有其体，太阳是太阳，镜子是镜子，两像非一体，离得老远，非合非合，不是合在一道。和合嘛，就变成一个东西了。和合我们前面说过，水乳相融为和，涵盖相透为和。而太阳和镜子离开老远，既然火不从爱来，不从镜出，也不从太阳生，那么这火不应该是没有来路而自己有的，它不自生，自己生自己不可能。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自己生自己是不可能的。上面说是说火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三面都不可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现在火还是有，就说明非合合，非不合合啊。非合合就是非因缘，非不合合就是非自然啊。既然非因缘非自然，两面俱非啊，那么就证明它是如来藏性。火性呢，本来是无处不有的，因为我们妄执之故，执着假象之火，认为有的地方有火，有的地方没有火，实际上火性就像虚空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火其实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我们经常在佛经里看到这个格式，就是具体到这一段说火呢，不自生，这个火不可能自己生起来，是吧？也不他生，刚才上面破斥了这三个东西啊，这个不是从放大镜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太阳光自己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艾子里边生出来的，不共生，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东西啊，这个一起合起来升起来，为什么呢？非合日镜相远，非合非合嘛。这个太阳光跟这个镜子隔得老远了，它又不是一体的，它又不是合在一道的，所以也不共生啊。不无因生，那火那个火它不应该是自己没有来路自己就有的呀，它不可能自己生自己嘛，对吧？每个事情产生，事物产生，它都是有原因的嘛。这是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火呀，那么现在这个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师尊说了，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他说你现在不知道这个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你看又是这个格式，性火真空，性火就是火性，是吧？性色就是色性，性水就是水性，性火真空就是这个性火，这个火性呢就是真空，就是灵明真空啊，就是其实它是没有形象的，这叫真空，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这个真空呢，这个就是我们性空呢，本性这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火。我们觉得那个所认知的那个火象，它是妄火啊。这里的真空呢，也是不同于这个顽孔，所以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它本来就是清净本然，它本来就是这个如来藏中具有的这个性能啊。周遍法界，这个法界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这个火，你在哪个地方拿这个艾条去放在这个太阳光底下，这个聚焦都能引生出来这个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它本来是无处不在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但为什么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个有形象的火才是火，我们觉得其他的不是火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忘执啊，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习惯了，我们认为这一点点产生的这个火叫火，那就是叫火了。其实这个东西都是随众生心性所致量的，因为你不同的十法界不同的众生，他看到他标的上的火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认为的那个食物啊，可能那个恶鬼他看起来就是火，恶鬼一吃到那个肚子里，他就起火是吧？这个跟我们的认知它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法界众生呢，他这个业力不一样嘛，啊，所以说叫随众生心应所致量。我们看老人开始说，因为无明之故，不知道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这两句和上面讲的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的道理一样。四大中的性火是如来藏本来具有的性能，如来藏中本来就有地水火风这四大，如来藏就是清净法界，是一真法界，所以是无处不在，所以因此火性同样也是无处不在。火性就是灵明真空，是灵明真空之故，它没有形象。你看到有形象的火就是妄执，因为世间人直惯了假象，你叫他不着相他做不到，一定要有相他才相信，因为着相之故就淹没了真性光明。你把相打破，不要轻易粘着这个相，但并不是要把这个相都打掉烧掉，不要这个相了，不是的。我们前面说过妄相不可离，因为妄相就是真心所显现的，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众生因为着相之故迷失了真性啊。这段话很重要，就是说妄相不可离，妄相就是真心所显现的，不是要打破这个相，不是要离开这个相啊。这个众生如果能明白相就是性，那么就是佛菩萨，所以我们不要执着。性火是无形之相，有形象的火是妄火，无形象的火才是真火，叫做性火真空。真空是相对于顽空所说的，因为顽空是冥顽不灵，而真空是窘迫根尘，灵光独耀，性空真火，真空就是火。注意啊，千万注意，不是顽空，不要认为顽空就是火啊。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是灵明真空，清净本然，它离一切相，不着一切相，所以叫做清净。它能生一切相而不染，本然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非因缘非自然，本来如此，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周遍法界。所以我们众生认为世间这里有火那里没火，这都是分别妄见，别执着这个火相了。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因为众生的心量有限，设法界众生心量各个不同，四圣六凡各个不同之故，见到火相也应所之量，各个不同。比如我们所见的河水是水，而地狱恶鬼见到却是火，它跟我们所见的火相不同。关于火相，假如我们真的成道了，火尽管烧也不着我身，为什么呢？因为性火真空，性火无形，哪里有火呢？从前有一个禅师在山上大火烧起来，烧了很长时间，大家都这样那样去灭火，其实他性空嘛，性火真火性空无形象，哪里有这个火象呢？所以这火到他面前就呼呼退掉，没有力量了，他就有这个能力，因为性火真火性空没有形象，所以心真空这火象是不同的。你们不要执着火象，假如一执着，哎呀这火烧起来这是火，这又执着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只见性而忘什么，忘相。果真能如此，就是真修，就到家了，此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要等死了再生西方极乐世界。前面讲地大的时候曾经说过，地球在众生眼里是泥土沙石，但是在菩萨看起来是七宝所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七宝所成，所以娑婆就是极乐，这就在我们心量改变。所以说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众生心量有多大，见的相也各个不同。俗语说量大福大，这句话我们都能明白，你量大了福就大，气量小想的福就小，同样是这个道理。心量大了，不见相之故，凝固在真心上面的无明就打破了，等于是寒气消了，这时冰就融成水，它就能流通而不堵了。水结成冰是妄相，现在我们众生都是心结成冰，所以要用各种法门，念佛法门、参禅法门、修密法门来融化它。比如念佛法门，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般若火内燃，把它烧得融化，今朝你一点之下就融化了，这就是大般若火，般若大火炬你就成道了。所以成道这个事情说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但是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固定的，真需要几千万年几万万年，三大是不可知之时，时间可快可慢，可长可短，不是固定的。所以不要固执，不要固执我念多少佛，要念多少佛，那么你死执， 此之之后就糟糕了。所以道徐悟需要妙悟，心要见性，用法眼见，不要着在相上。阿难，当知世人一处之境，一处火生，变法界之变世间起，起变世间宁有方所。就是说阿难，你要知道这个世人一处之境，你在一个地方拿着这个镜子，一处火生，那这一个地方就能点起火来，就聚焦出来，就生出火来了。变法界之变世间起，如果说在所有的这个法界都就在处处时时处处你都拿着这个镜子去用这种取火的方法，那变世间起，这变世间你都能点火，点出来火。所以说起变世间宁有方所，它哪有一个这个火呀，它哪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叫宁有方所啊，它时时处处这处处在在都会有这个火的体现啊，这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这个火并不是只是你这里拿着镜子能生，别的地方拿镜子照太阳火就生起来了，不是的。因为真火是尽虚空变法界，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你在这里直径照爱荣有火，他那里直径照爱荣也有火。所以说一人直径一处火生，变法界直变世间起。若整个法界都直径照爱荣，那就是满世界都是火。起变世间宁有方所，火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呢？实际上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灵明真知，哪里有方所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啊。这楞严经好就好在这里，它是大乘经典，直指心性，不要我们勉力去参什么东西，它是直接用话指示。从前的禅宗也是直接指示，不要参与，哪里有参与？你看六祖指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恶，善恶两边都放下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不过是执着好坏两边。六祖告诉慧明，好也不想，坏也不想，这样好坏都不想，无所思。这时慧明良久，良久就是一切思想不动，这句话蛮要紧的，不要划过去。一念不生时嘛，六祖就点他，正欲嘛时，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你这一念不生时，了了分明，不是目时，不是你本来面目是什么。从前的人不需要参，只要经师父指指，一点之后，哦，明白了，明白之后，他再也不放下，勉力保证，不随习气流荡。而我们现在的人根基浅之故，所以师父就要徒弟吃饭苦头，让你去兜兜圈子，去参念佛是谁。就这么参个几十年，为什么呢？因为直接告诉你，你不稀奇，当成儿戏了。因为来的太容易，就不懂得珍惜，等于是把财产直接给你了。你不知来处的艰难，乱花乱用，不勤于打扫自己的习气，随着妄念流浪之故，还是生死。你随相流浪就是生死，所以师父有心叫你兜兜圈子，这是祖师的苦心，不要弄错了。所以诸位承担得起，当下就是；承担不起，那也不客气。要去念佛，去参禅，去修密，你承担不起，忙忙当当遭殃祸啊！所以这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事情。修行法门都是这样，法无定法，不是一定的。密宗里的大手印大圆满就是直接指示，直接开始。为什么呢？密宗到这一步是几十年修过来的，密法是先修显教，这点是不错的啊。这是这一段，我们这一段我们往下看吧。就是寻夜发现啊，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皆无都无实意。就是说寻夜发现是接着这个上面的这个起变世间宁有方所来说的，起变世间宁有方所，然后寻夜发现，它就是寻，就是顺着啊，循环因循啊，循着它就顺着哪里有夜，它哪里就发现了，哪里就感觉有火，是因为人有业力所感现的这个火啊。世间无知，但是我们世间人呢、啊、无知啊，你不明白这个真相，或为因缘及自然性，就是产生迷惑、啊、要么说这个火是因缘，就是和产生的，要么说是自然性啊，火是自己生出来的啊。皆是实心分别嫉妒，那这都是自己的妄知妄识啊，分别去分别它啊，去这个嫉妒它。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但是我们这种强行的建立于诽谤，强行的安排它是因缘和自然的，其实这些都没有实意啊，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啊。这是这一段。现在为什么我们能看见呢？打个比方容易懂，譬如整个上海到处生火的方法都不一样，有人家烧煤气，有的人家烧电炉，有的人家烧煤饼，有的人家烧火油，这都是因为业各不相同，都是寻业发现。这个业就是三系六粗中的三系，叫业相，本来是没有，真如佛性清净本然，因为无明不觉，升起一念能觉， 业相就起来了，这是三系中的业相。所以说无名为因生三系，这是起心论里讲的。业相生起来来了，这就是三业相又转向和现象，就是现象方面转，就往现象方面转，本来无相，在无相当中转成现象，有相现出来叫转，就寻这个业也是妄动。由于业种不同之故，十法界众生所见之火相也各个不同。我们说有别业妄见、同分妄见，别业当中有共业、同业，也就是同分妄见。比如说我们人类看见的火相都是一样的，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共业啊。我们为什么看到就是认为这个火是火，就是因为我们的共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火升起来的形象是一样的。别相就是刚刚举例的地狱恶鬼看见水大是火，这是别相。就是我们虽然人类看到的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跟这个其他道众生，比如说恶鬼道众生，比如说地狱道、畜生道众生，我们看到的这个火可是不一样的，这个火的现象起现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业之故，假如我们的业消了，那么我们这个火相也就消了。业在那儿，火相就在，业在哪儿，火相就在哪儿啊，性火真空，性真空性火，性火真空。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上一轮咱们说这个地大啊，上一次学习这个地大，就地大的时候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比如我们看我们生存这个地球啊，我们有这个共业，所以我们感觉显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崎岖不平的路啊，就石头这个土地啊。但是如果菩萨来看的呢，这个清净佛土、庄严佛土，就是这个七宝所成。它这个跟这个火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业啊，业力不一样，有别业，有共业，所以说因为共业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是吧？共业感得山河大地，因为别业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跟其他道众生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别业招来十二类生，所以说这个是它这个道理是雷同的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哪里有火相？刚刚举的那个禅师，因为它心空之故，火相就消了，火不能烧到它，因为这些都是寻业发现的。由于你心不空，业不同之故，所见的火相也不同。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即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就这里说，古代有很多外道，是吧？这个比如说印度，他有一个拜火教，他就认为这个火是本来就有的，是吧？是很神圣的，是吧？就认为它是这个自然性，是吧？有的认为是它是这个因缘性啊，因缘和产生的。但是这一种呢，都是其实它不可得嘛，它既不是从这个镜子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太阳直接冒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引火的艾条里面生出来的，是吧？这三个东西又都在不在一处，它也不可能是非合，它不可能是因缘产生的，所以自然也不是自然性，也不是因缘性，它不可能自己生出来自己，也不可能是合产生的，所以认为它是因缘性，认为它是自然性，是世间无知的迷惑而已。皆是实心分别嫉妒，都是这个妄知妄识啊，去妄想分别。所以这样的种种认为都无实意啊，都没有意义啊，都是妄知妄识啊。世间的凡夫俗子全没知识，就迷惑了，忘记这是因缘生，那是自然生。其实因缘生也好，自然生也好，都是妄想，因为如来藏清净本然，非因缘非自然，皆是实心分别嫉妒。这个实心坏得不得了，五蕴的根子就是实心，因为一念起觉就有了所谓能觉所觉，能觉这个觉就是实，实心趋净就变成了行音，行音就成想，那么想象现前对着我这个实，这就是想音，所以实是根本，这个实顶坏，都是他在分别嫉妒才有假象，所以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今朝我们讲见真性，前面讲了真性是言于道断，心行路绝，无可开口出，开口即非。那么到这儿这个火大咱们就一起学习完了，那么我们可以往下看，下面是这个七大本真的第三个是水大的内容。包括师兄们有什么，要是有什么问题中间也可以一起来交流交流，或者有什么想补充的都可以一块讨论。
我发了水大你看到了没有？
我没看到，是不是又有关键字被屏蔽了？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我就看到这个
有吗？还没有，
就看到八个字，性水真空，性空真水。
下面那个原经文还是没看到是吧？还是没看到。
嗯，我打的这段是不是我贴上来这个？
你贴一下试试，我这儿贴过去，他咋没有没你看不见、
啊？哎，我贴过这个，大家能看到吗？
没有，也看不到。
啊、哦，也看不到啊，也看不到的。那不知道是
可能是不是那个杏子是不是精子或者杏子那个给他
我估计是啊，我看看我分段看看怎么样。这个呢，这个能看到吗？啊，这个能看到。这样应该是就拆成两段了，那这应该可以吧？啊，这可以，那就这样。
哎，毕师兄，你咋没声音了呢？
啊，我没声音，没开麦。这是刚才说到哪儿了？就是说水性不定，流息无恒，如施罗城、迦毗罗仙、卓杰罗仙和波陀摩、赫萨多等诸大幻师。就说阿难，这个水性啊，它是不定的，没有一定的。它对应上面说火性无我，它这边说水性无定，流息无恒，就是说这个流息无恒就是一直在川流不息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像呢，这个施罗城的迦毗罗仙、卓迦罗仙、波陀摩是红莲花、赫萨多，这是一些大幻师的名字。他这些幻师干嘛呢？他有句话叫求太阴经，就是说太阴是什么？太阳是太阳，太阴是月亮。求太阴经的意思就是求那个太阴，就求这个月亮的这个精水，求这个月亮的水，用合幻药。啊，就是拿它这个水呢来这个做药，就跟我们那个中国的道家古代炼丹一样，就是炼那个汞啊水银，炼丹，这是外丹啊。这施诸师等与白月咒手执方珠成月中水。那么这些人他怎么去求这个月亮的水呢？白月咒，白月就是满月，这个古代我们看看这个佛经上它分这个白月和黑月啊。白月就是满月，满月的时候呢，昼就是他这个月亮晚上拿着这个方珠，方珠是个什么东西？说实话我也不太知道。我们可以对应那个火大的阳岁，阳岁是放大镜嘛。我们只要理解这个方珠这个东西啊，就是他求那个阳岁是取火的东西。我们只要理解这个方珠啊，是他接这个月亮的水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它具体是什么东西，咱也不知道。啊，就像那个武婚里边说那个印度的这个星渠是什么东西，咱也不知道，是吧？中土没有，你就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就行了。然后成月中水，就是这些幻师呢是拿着这个方珠来取月亮里边的这个精水啊。邓兄，啊，我们看看老人的这个开始。就水的性质本来是无定的啊，譬如水遇热就变成水蒸气上升，遇冷又变成水下降，升降不一定。在高的地方就往下流，在低的地方就水就稀了，停下来不流了，没有定规矩无恒，所以叫做水性不定啊，流息无恒，就是说水的这个状态有很多，这个意思。如施罗城，施罗城就是施罗伐城，就是佛讲经的地方。施罚罗城有迦毗罗仙啊，所谓仙人就是通过修行已经超脱尘俗了，已经得了通了，所以叫做仙人啊。迦毗罗古代一种外道，我们叫金头，就是他头发是这个黄头发，所以称为金头。卓迦罗仙就是叫做轮子啊，就是车的轮子啊，意思是呢，这个他讲的道理非常圆满，随便什么人都驳不倒他了啊。波陀摩呢，我们此地说红莲花，这个表示他住的地方是这样子啊。赫萨多呢，此地叫大海水。因为住的地方得靠近海边，波陀摩和赫萨多这两个人都是依他所住的地方而得名的。那么这些大幻师呢，因为他们是外道，没有真正证到真如佛性，所以他们的神通都是幻术，就跟魔术师变戏法一样，不是真正的神通。只有见到真性之后，这些才真正是神通妙用，没有见到真性，这些还都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幻术啊。往下看，
又看不到了。
哎，看不到了，就是刚才到这个幻术这个地
方。那分开贴吧，他那个啥，我等一下。现在呢，也看不到吗？
现在还是看不到，我贴吧。
你贴吧，你说着贴着，完了我这边弄一下，他可能有时候会没。
这能看到吧？若从月来这一段，不是，上面还有一个啊，这个漏贴了，这也能看到吧？是，这个是接着上面说的那个成月中水来说的。 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这跟刚才说火大那格式都差不多。他说你求下来这个水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这个珠中出的吗？珠就是这个方珠嘛，刚才说的那个方珠嘛，那个器具嘛。这个水是从方珠里边产生的，还是说这个空中自有，还是从这个虚空里产生的啊，自己本来就有的，还是从这个月亮里边这个产生的，就像这个月亮里边就是上面那个说的，还是从太阳里边产生的，就这意思。然后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应土流，流则待何待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同月降。就说阿难啊，如果说这个水呢是从太阳里来的，那么呢这个太阳跟你的这个方珠啊隔得这么老远，那所经过的林木皆应土流，它都应该称为水，就是汪洋大海啊，就是这个跟上面那个说火是对应的，那个阳燧跟这个太阳这么远是吧，那你所经的一片森林都应该烧着了，都应该起火。流则何待方珠所出啊，为什么要既然是月亮能够让自己产生水，为什么要等到拿着这个方珠才能接这个月亮的水呢？你拿个别的什么东西它怎么接不到呢？它自己怎么不能喷水喷到这个我们之间的这个树林里呢？不流明水非从月降啊。你如果说这就证明什么呢？如果说这些林木不流明水，不流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些森林皆应土流，那森林不土流，那就说明这个水啊它不是从月亮产生的啊。这是也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破日水从月来，那就是说和上面问火一样，因为月亮和太阳都在天上嘛，不在人间，这个近处可以拿得到摸得着，但是要经过非常长非常远的虚空，既然经过虚空，月亮和太阳一样也要经过林木，可是为什么水不从林木中流出来呢？前面说过，假如火从太阳出来应该把林木烧着才对，而现在月亮出水就应该令所经的林木全都吐出来水才对，假如月亮能够出水，何须方珠照到太月亮之后月亮才能出水呢？假如没有方珠水就流不出来，既然方珠不照水不流，就证明水不是从月亮出来的。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何待中宵成百月舟啊。他说如果说这个水是从这个方珠里产生的，那这个方珠它自己就长流水了，就像那个我们那个自来水是吧，你把那个水龙头打开，它自己应该流水啊，为什么要等到晚上中宵成白月昼啊，半夜里你要拿着那个方珠对着那个白月昼，就是那个月亮要很照得很亮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个时候才等到那个时候才能产生流出来水呢？所以说水是从方珠里流出来的是吧，为什么要等到白月之后，证明水也不是从这个方珠里产生的是吧，这就是第二个。那么跟刚才那火大一样，第一水不是从月亮里产生的，第二不是从你这个器具从这个方珠里产生的，那是不是凭空产生的呢？我们下面看这个是不是凭空产生的。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祭天皆同涛溺，云何复有水陆空性。他说如果说这个水啊是从空中自己升起来的，那这个空性是无边的，对不对？我们人都是生活在这个虚空当中嘛，这个空性中，这个水啊应该就无边无际了是吧。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地球上 70% 是陆地，71% 是陆地，29% 是71% 是海洋，29% 是陆地是吧。那就不应该有陆地了，那都应该是海洋，从人祭天皆同涛溺，这应该是汪洋大海，我们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落脚的这个地方都应该是汪洋大海，云何复有水陆空行，那怎么还会有海陆空呢？怎么还有陆地呢？怎么还有天空呢？那应该是都是水，这个水不是能从虚空里产生吗？那有虚空的地方呢就应该有水，有水的地方这些都被淹死了是吧，怎么会分的这么清楚呢？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再往下看，汝更地观，月从天至，珠因手持，成珠水盘，本人复射，水从何方流注于此，月珠相远，非合非合，不应水经，无从自由。这格式都一模一样的，你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月亮的挂在天上是吧，方珠你手里拿着， 成珠水盘是吧，这个成珠的这个水盘呢是也是你放在那个地方的啊，本人辐射是你放在那个地方，水从何方流注于此，那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像上面问这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月珠相远非何为何，这个月亮跟我们这个盛水的这个仪器啊，这个方珠跟这个盛水的这个盛珠的这个水盘，取这个月亮这个精水的这个水盘很远，隔得很远，隔得很远的就不是一体的，也没合到一起，它不可能这个月亮的这个精水它自己无从自由，不可能它自己生出来的呀，自己生出来你来用这么麻烦干什么呀，还要那个盛白月肉，还要拿着东西在对着那个月亮底下来取这个水啊，那不应该无从自由啊，这个好理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老人这个开始了，我们把这段学习一下，说自己不可能生自己，所以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这不是如来藏的又是什么，如来藏是清净本然，这水部是本来有的，所以你们不要执着，执着之故水就有方所有相貌了，那么就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水，不着之故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水，因为水性是没有形象的，真水没有形象是吧，性水真空，因为无形象之故它有这个本能，也就是地水火风四大这个性本来具足的能，因为无明之故把它结成一个妄色，无明就等于寒气，寒气把水结成冰了，所以无明结成妄色，我们看到的这些妄色都是无明，所以要用功打破这个无明，天台宗把无明分为好几等，见惑思惑尘渣惑无明惑，而在我们宗下讲起来不分这些都是无明，彻底打破无明，寒气消融相就不可得了，那还是因为着相之故啊，就是这个我们往下看，如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一处之珠一处水出，遍法界之遍法界生，生满世间另有方所。他说你不知道啊阿难，这个如来藏中啊性水真空，这个水性啊它是灵明真空的是吧，灵明真空这才是真正的水啊，不是说有形有相的那个水叫水，所以叫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它本来是清净本然的啊，周遍法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这个水性，都是这个真空，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但是我们众生的这个业力不同啊，这个所感得的幻象它就也不一样，一处之珠一处水出，你把这个地方放着方珠和接水的那个盘子，这个地方水你用这个在这个地方去求水是吧，你在印度这个半夜拿着这个去求水，那水能从印度出来，你在中国拿着这个求水从中国也能出来，变法界之变法界生，你在法界的一切地方拿着这个方珠去求水，月亮的这个精水都变法满法界生，它整个法界你都能求到这个水，所以水它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的，生满世间宁有方所，哪里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呢，它水不是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地方，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啊，处处都有，所以这个比较好理解啊，我们往下看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就十法界的众生的心量不一样，心量不一样所以所见也不同，我们看见是水，地狱恶鬼看见是火，天人看见是琉璃，鱼龙虾鳖看见是枯宅房间洞府，是他的宫殿，水晶宫就在大海里面，所以没有一定的处所和形象，都是因为众生心量不同所以所见也不同，一处之珠一处水出，变法界之变满世界生，你这里之方珠啊，这个就不说了，这个比较简单啊，所以哪里水哪里是有一个地方呢，哪里有所从来有所从去呢，没有来去本不动摇，六祖大师见性时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就真见性了，我们今朝也应该如此，假如你相已经打破了，识得了真心原来如此无形无相，之后再不要形象啊，再不说形象了嘛，那还有什么贪嗔痴都不要了，根本没有形象了嘛，那么没有贪哪里有嗔，因为贪之故满足了就开心，不满足心里就起烦恼，但是欲望一个接一个，哪里有满足的时候，最近报纸刊登了一个案子，有个副厂长表现很积极，看起来生活很艰苦，只在食堂吃几个钱一个菜， 衣裳补了又补，看起来没有欲望，什么东西都带头，积极的不得了。所以领导重视他，提升他做副厂长，哪里知道这个人偏偏去抢劫，心贪的不得了。因为当了副厂长，位子虽然高了，但钞票不多，就到外头抢男人之功。作案多了，总会被人发现的。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最后公安局来捉他，才扯掉这个副厂长的假面具。所以人的欲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如果我们打破了妄想之戒，失的本来面目，还有什么贪、什么嗔、什么痴，这多好啊！你一下子见性，能永远不着相，那么就成道了。
又没看到吗？
我看一下，认为这不要认为现在这一步稀松平常，我现在明白他了，我不是老样子吗？我没有什么神通发现啊，所以那天看了师傅一开始都是因地佛啊，你不要因地佛才是真正的佛啊，这个是根本啊，这但得本不重末，你不要觉得哎这个你不着相了，没有神通发现，那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啊，这个。不易救时人，只易救时行旅处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认为哎好像这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二组说了，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腾飞万里，全仗脚下一点劲儿，就是这个地方要打破这个妄想之剑，打破了这一点啊，但是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执着啊，这就是翻来覆去都执着，就是把这一切都放下，习气出尽的时候，哎，那就会不通自通了啊。所以说老人说我们还被习气盖着呢，也有五盖，五盖就是财色名食睡，第一贪财之心啊，色就声色犬马，男女之色，饮食喜好吃啊，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名被人捧捧很高兴啊，这个别人说一声不对马上发火，民国有一位法师啊，即被请去讲经，刚下火车有一个人送条子给他说你讲经讲的不好，他一看就大光起火，这是好名啊，还有什么就是还有就是睡是吧，财色名食睡啊，那个就是讲的懒容的那个故事是吧，就是这个故事我们也经常听，就是说懒容和道信的故事。这个懒容禅师呢，他打坐练不倒单，道信呢天天呼呼大睡，但是呢反而是第二天道信呢说这个吵的没睡好，为什么呢？他说你身上有两个石子在打架啊，一个把跌到地下把大腿跌断了是吧，你看懒容反而不知道啊，这个道信禅师知道这个啊，所以他说这个修行啊，他是不是在这个相上啊，不能是在这个坐相上，不能在我练不倒单，我非晚上盘个腿在那儿才好像这才是用功啊，其实不是。说六祖说生时坐不卧，死时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就是这臭骨头还立着什么坐了睡了的，真用功夫坐就是睡就是坐，没有功夫坐也是睡，所以不能够执着这个外相啊。哎，这一段老邓你直接贴下边文吧，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下边的经文，这个地方老人就说了，这个是习气财色名食睡，寻界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借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皆无实意啊，就是说这都是因为有不同的业力才能感现的啊，但是世间人呢不知道，认为要么认为它是因缘性啊，是这个和合产生的，要么认为呢它是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其实都是妄想分别啊，你能说出来的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都没有什么意义啊，是吧。下面还有什么，
下面该封大了，你还要不要给大家总结一下，还直接封大呀？
总结一下也可以啊，就是总结一下这个地方这一段呢，就是讲的是水大，因为这一段为什么讲的比较快呢，因为它基本上跟前面讲火大的格式是一样的，很多的措辞都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用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不同，就是说老人过一下啊，就是这个师尊跟阿难说，他说这个水的特性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特性是吧，它可以是蒸腾为水蒸气，可以下降成冰啊，也可以川流不息啊，就这个他举了例子，比如说这个释迦拉城啊，就是说讲经的这个城里面有几个大幻师啊，他们要求这个太阳的这太月亮的这个精水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合药，那么呢这些幻师呢就是到这个这个白月的这个晚上夜中啊，这就是晚上太阳月亮高照的时候，拿着一个叫方珠的东西去求这个月亮里面的这个精水啊。那么呢， 那么这个水是从哪里，它为什么它拿着方珠在底下它这个水就能出来呢？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这个方珠自己产生的，还是从天空中冒出来的，还是从这个月亮喷出来的啊？就是问从哪里来的。如果说是从月亮来的呢，那么这么远的地方，它能让这个方珠啊产生水，你这个接水的盘子能产生水，那么它这一路经过的这些森林树木，那都应该土流啊，都应该产生水啊，都应该是汪洋大海了。流则何待方珠所出啊？就是说，那怎么非得等到你拿着这个方珠才能产生水呢？啊？如果说这些你所经之路，这些这个森林草木它没有这个被汪洋大海，没有变成汪洋大海，那说明啊这个水不是从月亮里产生的啊。那么那它是不是，它既然不是从月亮产生，它是从你这个方珠里面产生，接水这个盘子里面产生的吗？也不是。如果是这个盘子里产生的，你就不用说大半夜的你拿着方珠去接月亮的水，这你拿这个方珠接水的盘子，它自己就应该长流水，它就应该跟那个自来水一样啊。如果那说明也不是从珠子里产生的。那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是不是在从这个空里产生的，虚空中产生的？也不可能。为什么呢？这个虚空是无边无际的，那虚空如果说这个水能从虚空里产生，那我们这个所处的地方就是汪洋无尽的大海了，从人即天皆通涛逆，那我们哪里还有什么是海陆空这些地方呢？那有虚空的地方全部都被大海淹没了啊，所以它也不可能是从空中产生的。所以说你再好好想一想，这个月亮是挂在天上的，是吧？你手这个接水的盘子在你手里，是吧？你自己放的，那么水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呢？流到这个水从什么地方流到这个接水的这个盘子里呢？啊，月珠相圆，飞合飞合。那这个月亮跟这个你这个方珠啊隔得这么远，是吧？他们本来不是一体的啊，也不是说能合的，也不是能结合在一起，那不可能。这个水它是，它更不可能是自己生自己啊，对吧？我们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原因才产生的嘛，比如说我们是这个父精母血合成的，那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其实啊，这个水啊，真正的性水真空啊，就是这个水性啊，其实是这个灵明真空的啊，性空真水，这个空性啊，才是真正的水啊，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水，那是有妄知妄想的。真正的水，这个真空之故，就我们的如来藏一真法界，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啊。它是因为众生有种种不同的心量，种种不同的业力，所以呢，他看到的这个水它也不一样。那么你在这一个地方拿着这个方珠去接水，这一个地方就能有水产生；你在不同的地方拿着方珠接水，它就能；你在所有的全法界拿着这个方珠，它就会在不同的地方都产生水啊，这整个世间都会有水产生的，哪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水它不是从一个固定的地方产生的啊，处处都有，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有啊。它是根据众生的，它是根据众生的业，众生有业力的着了这个水相，众生有不同的共业和别业，有共业的，我们这个人类比如说看到的那个水相都差不多，如果说不同的众生，那看到的那个就像说鱼龙虾鳖看到的那个水就是他们的宫殿，就跟我们看到的房子一样啊，这个畜生恶鬼看到那水就是火，所以它不一样。所以说只有我们世间这些无知的人啊，说这个水这个是因缘性啊，是合产生的，那个是自然性啊，它是自然本来就有的啊，这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都是妄计妄心妄持，所以去建立去诽谤去说这个水是这么产生的那么产生的，是这样是那样，但语言说皆无实意啊，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啊，都是妄知妄持分别。啊，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一块儿这个打字上来聊一聊。
这下面有个问题你没看到吗？
啊，重庆甘师兄说，那为什么要那样取才有水呢？我觉得它不存在为什么呀，这个你这就跟那个火拿那个阳碎求火一样，你说为什么要钻木才能取火呢？你钻个砖头它怎么不出火呢，是吧？它不存在为什么，类似这种问题，那为什么那个你拿着东西它为什么有万有引力啊，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会自由落体会往下掉，它怎么不往上走呢？这个东西它不存在为什么啊， 钱师兄说是佛为了大家理解打个比喻，就是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甘师兄的意思，那为什么就是要那样取才能有使用，别的方式是取不了的，是这个意思可能。啊，这个世间的东西，世间的东西其实它都有一定的客观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它很正常。你比如说你道家你炼丹，它必须拿也取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原料，这原料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很具体而微的东西了啊，它跟咱们说的这个经文它不相干啊。那我们知道它是为什么是那样取的，不是为什么那样取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那只是一种就是客观规律呗。就像我们说因果它就是一种客观规律，但我们都知道因果它是本来就是一种妄想的体现，它的规律的客观性是存在的，但是因果本身就是虚幻的啊。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打破这个虚幻啊，因为因果的这个林林总总幻起幻灭其实是不可得的，那它本质是虚幻的，这个意思。我们就是知道它是虚幻的，就是不要在这个妄相上去做文章了。哎，它为什么这样？你说为什么那样？是吧？这个就妄上加妄了，就是啊，甘师兄说明白了。看看其他的师兄们还有什么想讨论的。我看到你发的文字了，邓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也要说的可以聊一聊。没有要说的，我们就往下进行。行吧，师兄们没有要说了，有说了随时打字啊。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风大啊，性风真空，性空真风。说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僧且离脚。动及旁人，则有微风拂彼人面。说阿难，这个风呢，它没有什么本体，是吧？它就是我们说风有什么本体？风没有本体，动静不常啊。它有的时候它什么是动了，它就有的时候就起风了，就刮风了。有的时候呢，它就静下来了，就风停了，所以它叫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于大众。你呢，经常呢穿好了衣服。啊，使衣服整齐呢，在大众之中呢，僧且离脚，动及旁人。你那个衣服起来，这个刮一下是吧？这个衣服飘着经过人啊，这个碰到人，衣服一扇，这风就起来了啊，拂彼人面，那人就被这个风刮了一下，是吧？你穿着衣服经过人，你走，我们说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带风，就是这样。你那衣服一扇过是吧？这个人就感觉有风起来了。啊，那估计下边就问，又来考究了，这个风是从哪儿来的呢？有几种可能是吧？然后分别给它破斥掉。那我们往下看，邓师兄，
看到没？今天怎么那么多？现在呢？
我看到了，我是说让你接着往下这个切一下经文啊。你看看老人说这个，汝常整衣，入于大众，僧且离脚，动及旁人，就是你常常要整理一下衣服，要整齐一点，别歪歪扭扭的，然后到大众这儿来啊。此风啊，就是下边问了，这个风是上面说的那个风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复出袈裟脚，发于虚空，生彼人面。说这个风呢，是从你这个袈裟你这么扇了一下出产生的呢，还是袈裟脚里产生的呢，还是这个虚空中本来就有的呢？生彼人面啊，还是说在这个人的脸上产生的？这个楞严经啊，它就是这个，它这个逻辑思辨特别强，特别多。充满了那我们仿照着这个上面世尊开示的那个火大和水大，还有这个地大，我们自己都可以推论出来。他首先他是不是从这个袈裟脚出来的？那不可能。那袈裟脚平常那怎么？我们每个人都穿着衣服是吧？咱不说我们，那僧侣每一位都穿着那个袈裟，那袈裟脚是天天起风啊，那个僧侣都被刮起来了。那发于虚空，那我们这个无量无边的十方虚空，就上面说的，那如果说那个水是从虚空来的，那无量无边的虚空都应该是吧，都被大水淹没了。那现在这个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发于虚空，那我们这个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上呢都起风了，我们天天就是生活在这个龙卷风里面的，人都吹起来了，也不可能是生彼人面是吧？我们。那为什么要等到那个僧伽离脚刮一下的时候，他才有风呢？感觉到有风呢，是吧？我们就是一个猜测啊，我们比照上面的说水大和火大，我们感觉也是这么分析的。那看看佛经上是怎么说的？ 你看，说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如乃披风，其衣非摇，应离如体。说如果这个风是从袈裟角里生出来的，那么你穿着衣裳就等于说穿着风了。既然穿着风，其衣非摇，应离如体啊，风是摇动的，衣裳是穿不住的，它应该离开你的身体飘起来才对。你看，哎，这个地方呢，这个师尊是这么分析的啊，就是说这个风如果是袈裟角生出来的，那你咱们就穿不住这个衣服，那袈裟它自己它有风嘛，能产生风嘛，那就把这个袈裟角给吹跑了啊，衣服就穿不住了。如乃披风是吧？你就是穿着一风，你不是穿着衣服啊，是这么说的。我们往下看。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锋地。师尊说，我现在在大众中讲法，我的会中垂衣，我在这个法会上呢，我的衣服都是下垂的啊，都是拖在地下的。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你看看我这个衣服风在什么地方呀？是吧？如果有风的话，我们的这个衣角都要飘动了呀。我现在的衣服都是下垂的，没有飘起来，说明没有风。不应衣中有藏锋地，它总不应该是这个衣服哪个地方有藏锋的吧？有地方藏着风吧？不可能吧？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就是说破风是从袈裟角生出来的，所以说风不是从袈裟角生出来的啊。下面说是这个从虚空生，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福啊？假如风是虚空里生出来，那么衣服不动的时候，为什么看不见风呢？为什么衣服这动的时候才能感觉有风？那衣服不动，我就像我的衣服是吧，衣角是下垂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风呢？啊，动的时候才能产生。那如果说从虚空里产生的，不应该说动的时候才能有风啊？那没有风的时候，这个虚空也就应该灭掉了，是吧？因为虚空它是产生风的嘛。那么没有风没有了，那么那能产生风的这个虚空也就没有了啊。灭风可见，就是说这个风虽然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能知道，因为风有时候刮起风，我们说起风了，这风刮起来，有的时候呢没有风了，这个是我们可以觉知到的啊，就刮在脸上的就有风，风停了，得天朗气清的，这就没有风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那空灭何状？那这个虚空灭掉的时候是什么形状呢？啊，就是这个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如果说风是由虚空中产生的啊，那么呢这个风停的时候虚空也应该灭掉，是吧？但是我们只能知道风有风和没有风，但是我们就知道有虚空，那不知道没有虚空，那么虚空灭掉是什么形状啊？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没有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叫它虚空嘛，没有东西那还有什么生灭？所以说虚空它不可能灭，虚空它不可能灭，那么这个说风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这个就不太对了啊。所以说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是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这就上面说的这个意思。豆师兄，你是不是贴反了？应该先贴这个，再贴上面那个啊。
对，有一点那个粘贴的时候可能是没出来，我又给你弄重新分开贴了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啊。啊，就是说这段话的总体意思就是这个风啊也不会是从虚空中产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风的时候那虚空应该灭，那虚空可能灭吗？不可能，虚空不可能灭掉啊，虚空连东西都没有，哪里有生灭呢？所以说若有生灭，不明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它既然叫虚空，那虚空就是没有东西，那有风生出来了，那还叫虚空吗？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名为虚空，云何风出啊？所以说风也不是从虚空中产生的。第三个，那风是不是从这个面上产生的？说若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上当应拂汝，汝自入整衣，云何倒拂？他说如果这个风啊是从被刮的这个人的这个脸上产生的，那从他的这个脸上产生的，那当应拂汝啊，应该从他的脸上产生，那应该吹你呀、啊，那不应该吹他呀、啊？不是他感到，不是你的袈裟角产生刮了一下，他感到有风，那因为是他的脸上产生，那应该刮到你。自如整衣，云何倒拂？那怎么会倒回去？是他 他感觉到他的面孔上感觉到有风呢，是吧？那风不是现在他就是吹到别人的面孔了，不是吹到你的面孔，说云和倒伏，他为什么倒着刮这风？所以说这风也不是从面孔里出生的，不是从，至少不是从你扶的那个对方的那个人的面孔里产生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三点，就是第一个，风不是从夹沙角产生的，也不是从虚空中产生的，更不是从别人的脸上产生的，就是这三点都破斥了啊，就不是和合产生的嘛，啊，不他生，不共生，所以如审地观，整一在汝面属彼人，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水往，故动来此，风空性格，非合非合，不应风性，无从自由。他说你再仔细考虑考虑。他说你自己整整齐齐穿着衣服，你自己整穿着衣服穿在你身上，脸呢长在别人脸上，虚空呢是寂然不动的啊，它也不流动啊，这个风虚空既然不动，它不会跟风掺杂在一起。那么这个风是从哪儿来的？从什么地方吹到古东来此？风自水方古东来此？说风空性格，非合非合。他说这个风跟这个空，它就是不兼容的。为什么不兼容的呢？因为它属性不一样，风是流动的，空是不流动的啊，既然不动的，它这两个体性就不一样啊。所以说风空性格，非合非合，它不可能是一回事，它既不是一个事物，也不能合在一体，所以不应空性，不应风性，无从自由。就是说那不应该说这个风它没有方子，它是自己产生的吧，因为自己是生不出来自己的嘛。那风怎么能产生风呢？所以说这个风啊，它也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所以这个风性它是如来，它没有来处，它清净本然，它是如来藏性。看下面怎么说，如果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他说阿呆你不知道呀，这个如来藏中啊，这个风性啊，它其实是真空的啊，妙明真空的，这个空性呢才是真正的风，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就是说众生的心量不一样啊，所知道的这个风向，了解的这个风的这个体相也不一样啊，我们也可以以此类推啊，肯定是我们不同的众生感受到的这个风，它也是不一样的啊。阿难，如汝一人微动拂翼，有微风出，遍法界拂，满国土生，周遍世界，宁有方所。他说阿难，你一个人动一动这衣服就出来一点风，那么你所有的人都动他这个衣服啊，那整个法界都会动摇，遍法界遍法界拂，满国土生，周遍世界，宁有方所。就是说哪个地方没有风呢？哪个地方你动一下不能有风出来呢？是吧？不是说你这个地方有风，别的地方就没有风了，就满世界拂，满世界都有风。所以说性风，这个风的体性它是真空的，不是我们妄想出来的那种空，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是吧？老人说因为妄想执着把真空的性风隔绝了，所以会觉得热得不得了，要用这个电风扇去吹吹风，要扇点风，执着之故，所以有的地方有风，有的地方没有风。实际上风是无所不在的。寻夜发现，世间无智，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就是因为众生的心量不同，所以见到的东西也不同啊。见到的不，为什么见到东西不同呢？是因为业，因为各个人的业不一样。世间没有知识的人呢，迷惑不解，认为是因缘或者是自然，因缘就是合合而成，自然就是非合合而成，合合非合合都不可得，众生不解，认为是因缘是自然，说因缘说自然都是实心分别，所有的言说都无实意，因为有言说都是假的。所以现在大家讨论这个真心，说是一缘二缘，唯心唯物，都讨论不到真心实意，只有佛法离开一缘二缘，唯心唯物，种种之相才行，因为他是有言说都无实意，都不是执着半边就不行，一点儿不执着，一切心空，才能见到这个真空实相。那么到这儿呢，这个地水火风四大都说完了，下面就讲空大。邓师兄接着往下，我们看看这个空大，我觉得刚刚好这时间。性觉真空，性空真觉。阿难， 空性无形，音色显法，如释罗城，去河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吠舍、首陀、坚婆罗多、旃陀罗等心地安居，早井出水，早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处多少。这段看看什么意思啊？就说阿难，这个空性啊，它没有形状，对吧？我们说虚空呢是有什么形状，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音色显发啊，我们说没法说这空是什么形状，只能是说色空相对，我们知道什么是色，才能知道什么是法。色就是物质嘛，有色相有物质的地方，我们才知道跟它对应的是空啊。这个所以叫空形无形，音色显发，如释罗城，去河遥处，就好比说呢，这个去河遥远啊，应该是遥远这个地方，就说这个释婆罗城啊，它跟这个恒河比较远啊。这地方为什么是写的是处啊？那个是校对文集的师兄们可以看看这个。是不是当时整理《楞严要解》的时候，这个去和遥远的远是写成处了？如果是的话，可以改一改。诸刹利种，这就是古印度的四个，古印度是等级森严的，它有四个阶层啊，最高级的叫婆罗门是吧？就是那些神啊，各种外道。其次叫刹帝利，然后是这个刹帝利就是王公贵族。然后是吠舍，吠舍就是老百姓，工商业、工商企业者。然后是这个首陀罗，首陀罗就是这个最底下这个底层人民啊，首陀罗。然后旃陀罗，旃陀罗是那个忤逆罪嘛，就是最下等的一些，不是忤逆罪啊，就是最下等，比如说妓女啊、屠夫啊这些东西叫旃陀罗，它是印度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心力安居，心力安居就是说他要刚搬好新家啊，他要住在这里，他应该要打水，凿井求水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喝水呢都是去凿井，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就是说挖一尺土呢，这就出来一尺的虚空嘛。刚才说了嘛，空性无形，音色显发，我这个地方本来是这个实心的是土，我把这个土地挖出来一尺，那么就有一尺虚空了，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那我挖土挖一丈出来，这就有一丈虚空显发出来了。虚空浅深，随处多少，我挖出来多少土，就会显示多少多少空啊，就有多少虚空。所以说这个空是因色所显，没有色就显不出来空啊。所以说这个虚空都是相对的啊，你没有色就谈不上说什么空。啊，就是现在又问了，就是问这空是从哪儿来的？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他说这空呢是土从土里产生的呢，还是说你去钻井的时候把它打井的时候把它打出来的呢？还是说没有原因它就自己生出来的呢？啊，这就是又是问了三个问题啊，下面就是一一破斥这三种说法。第一个，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造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迥无通达。他说，阿难，如果说这个空呢，它是没有来由啊，那么它自己就产生了。那么未造土前，何不无碍？那么你没去挖这个土的时候呢，何不无碍？何不无碍就是有碍，有碍就是为什么它就是说。你没有挖土的时候，它一点都没有妨碍，是吧？那你那个土在那里，它就不是无碍，有土在就有东西挡在那里嘛，那就是不空。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空本来就有，那么未造土前何不无碍？就是你没挖土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地方有东西在挡着，有土在那里挡着啊？所以你不可能说这个空是自己产生的啊。所以唯见大地，迥无通达啊，就是这个。我们在挖土之前，我就看到那全是土，啊，一点都没有看到虚空，啊，唯见大地迥无通达，就是说，所以说空啊，它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它要自己生出来的，我们就不会看到土了，是吧？啊，那么下面就是说，那就如果说不是空说，那空产自己产生的，那是不是从土里产生出来的？说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那你把土挖出来的时候，那就应该又有空进去才对， 是吧？那么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对吧？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土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虚空进去，虚空跑进去，那为什么说这个虚空呢是因土而出，是土挖出来才有的呢？啊，就是土出来了，应该虚空没有看见虚空进去啊，所以说这个虚空是因为土挖出来才有的，这个说法呢是不成立的啊。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原无一因啊。如果说不是土没有出来，空也没有进去，那么就空就是土，土就是空，那空和土就是它体性就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这土出时空何不出啊？既然它的体性完全一样，那么你把土挖出来的时候，这个空为什么挖不出来呢？啊，这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稍微这一段比那个水火和风啊稍微有点绕，稍微有点难理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再重新看一下，就是说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该因界空入。就是说如果说啊，这个刚才上面那个好理解，说空不是说自己产生的，是吧？空如果自己产生了，你放一堆土在那儿就不会拦着它了，对吧？你看不到，你看的都是土拦着的，那说明它不是会自己产生的，那不是自己产生的，那就是土挖出来才有空的。那土挖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见到空跑进去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空跑进去，那怎么能说是土挖出来才有的呢？如果说这个没有空没有进去，是吧？土没有出来，空没有进去，那空和土它应该是一个东西，原无一因啊，它没有不同的体性啊，它是一起的嘛，合在一起的嘛，啊，就是一个体性。那你把土挖出来的时候，为什么空挖不出来呢？就简单看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像我们往下看，若因凿出，那第三个它不是从空里出来的，不是土里生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凿井你去打的时候它就有，不打的时候就没有。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虚空啊是因为我们打井这个凿出来的，凿子凿出来的，那但是我们是凿出来的是空吗？不是，我们凿出来的是土。我们这个凿出空，应非出土，我们凿的是把这个土给凿出来的，没有说把空凿出来啊，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凿土呢？如果说凿子能把空给凿出来的话，那我们把凿子放在那，那空自己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凿土呢？啊，不应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他说你上面说的是凿出来的，不对，凿子只能把土凿出来，不能把空凿出来。那么是不是凿子不是凿子凿出来也不对，因为只有把这个土挖出来的时候，它才能显出来这个空啊。说凿子出土，云何见空啊？就是说凿子自己就能，你不挖土的话，凿子自己就能把空生出来，是吧？这个凿子把土挖出来之后，这个空才显出来了。所以说这个空啊不是从凿子出来的啊，它跟凿子没有关系啊。所以说这里是说破五阴生啊。汝更审地，地审地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已，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何非何，不应虚空无从自出。他说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啊，这个凿子拿在你的手上啊，随方运转，就说你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你想怎么挖就怎么挖啊。这个土因地已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你用凿子挖，土就挖出来了，挖你把它挖出来就放一边去了。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啊？啊，凿子在你手里，土这个自己就被你挖走了啊，移动的地方，这个虚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为什么这个土一挖出来就显现出来虚空呢？凿空虚实不相为用，就是说凿子是个实体，它是有实实在在物质，虚空空呢它是虚无的，我们看不到，还看不到摸不着啊，它这两个体性根本就不一样，虚空没有自体，凿子有自体，不相为用。这就是跟上面说非合非合，它不是一个物质啊，不相为用，不它不是一体的啊，也不能融合在一起，所以叫非合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那总不应该是这个道理都很好说，所有东西它不可能是 自己生出来自己产生的嘛。啊，你但是你现在又有这个空，空是什么地方来的嘛？啊，你结果找不到它说什么地方，那不就是清净本然嘛，就是如来藏嘛。所以就是怎么去方方面面推敲这个空呢？它不是自己产生的，是吧？也不是这个土里产生的，也不是这个凿子产生的，是吧？就是这破这三种情况啊。那么往下看，若此虚空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君民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他说这个虚空啊，实际上是性缘，它性体性啊，本来就是真空的，它体性呢是周遍法界的，本不动摇啊，清净本然啊。它那么它跟这个地水火风啊，这其他这四大合起来叫五大啊，性真圆融，它这个本性呢是圆融无碍的啊，遍一切处的，都是这个如来藏的所具备的这种功能啊，就是说本无生灭，它本来没有生，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有什么生灭呢？本来它就不生不灭的。空大是不生不灭的，其他四大一起上面分析的也是不生不灭的啊。就是因为那怎么就成了生灭的了？就是因为我们无明妄动啊，妄自性本明，妄起一念认明，就把这个如来藏性变成阿赖耶识了。它阿赖耶识它就有生灭和合了啊。就是说本来这个五大七大啊都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绝就产生了妄识，所以有生灭了，就有能觉有所觉了，就有分别取舍了，就与冤枉的受苦了，造业受报了。就本来把这个本来没有生灭的如来自信啊变成阿赖耶识啊。所以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原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啊。阿难，你现在这个心识昏迷的啊，这个你不知道啊，这个四大它本来就是如来藏啊，本来就是如来藏啊，就是说这个四大它比较好理解啊，这个空呢它不大好理解，因为虚空跟我们说的这个性空呢它差不多啊，就是不太好理解啊。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啊，啊就是那这个虚空呢它是有出有入的呢，还是呢不出不入的呢？就是问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看看老人这一段的解释，说虚空和我们性空差不多，和地水火风这个色比起来，地水火风有动摇，有来去，有相，有生灭，而空不太容易理解，所以用虚空来比较。因为虚空和我们的性空非常接近，非常相近，用虚空来比较容易懂。因为着在色相上，为色相所转，所以心昏迷在了物质上，把物质当成实有，追逐物质就不识得真心了，只识得外界，跟着妄想跑，早已受报，所以六道轮回了。这叫做昏迷，因为你心昏之故就见不到真性了，因为你心迷之故，所以真的假的分别不出来了，就不知道真心是什么，只看到假象了。波物四大原如来藏，地水火风这四大本来是我们的如来藏心，这个地水火风不是别样的东西，就是你的本来面目，真如佛性。
那个毕师兄啊，那个时间到了，今天是先讲到这儿吧，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后面他那个解释比较长，你到时候再给大家，可能这个空这个比较绕一点，前面那几个都比较好理解。
对，前面的比较好理解，老人这边也说，就是这个空啊，它不大容易理解，它跟因为前面地水火风它是有形象的嘛，就是说我们容易，它是容易理解一些啊，但是这个虚空呢，它这个确实比较抽象啊，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啊，也这么个情况，那不然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一次接着再学习啊，我现在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呢，继续学习老人的楞严要解。